今天的题目是得胜的奖赏。其实我们很在乎得胜哈，我们生命中很在乎得胜，胜过哈。这个不论在公司里面，这个各样的这个比赛都要成功，都要得胜。我们举两个例子哈，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明星啊，歌坛明星或者体坛明星有没有？大家都很有没有很多追星族有没有？追星的有没有？追逐某一个这个歌星，某一个球星，某一个球队。我们公司好多人在讲那个球赛，说是谁和谁什么公牛队，我不是很懂美国这些比赛哈，我是不是很懂那些什么橄榄球啦，什么篮球，我不是很看。公司是好天天在讲什么公牛队，有这个队吗？有啊，什么这个队那个队，谁赢了谁输了，我说哇，他们真的很在意哦，他们是真正的追星族。其实我们的话，其实当我看这些星的话，他们要经过很多的胜利才成为星，对不对？要星的话，球星的话要什么？要踢球。要这个赢比赛才能成为球星，要进球很多才能成为球星。歌星也要经过很多比赛，拿名次、金奖、银奖才可以成星，影星也是哈。其实每个这个星都要经过一系列得胜才成为星。说得胜的话是成为明星的必经之路。这是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世上的这个一些例子哈。有什么想到的话，现在这个世界好像在追求什么？好像我们那个下一代都在追求星啊，这些这个什么这些明星啊，觉得好像这明星有什么好的，我看没什么好的哈，不过就是小白脸了，或者是这个很漂亮是没错，但是呢觉得好像是内涵，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追求的内涵吗？我们好像有点觉得我们这代有点迷失了吧，追星的太追了，追成粉丝了，太这个什么了，太这个盲目了。其实我当年也是一样哈，我想我自己也是一样。当时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是在什么？当时中国女排有没有听说过？当时拿冠军的时候啊，当时的话我们其实是很这个很受鼓舞的。我当时还在读大学，当时我们中国女排那天晚上看电视嘛，是打谁都忘掉了，但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当时赢了，当时已经快半夜了，全校轰动。当时在大学好像三年级，全校轰动，全跑出去在广场里面干嘛？庆祝啊！有人好歹把被子拿出去拉起来烧掉庆祝，晚上结果就挨冻了，没东西盖了哈。当时我们就是很疯狂，当年哈，我们都疯狂过哈。这个其实到我自己很那个，也很好胜，好强好胜。以前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每人都一样啊。小时候的话可能是想做冠军，大了就想哦算了，冠军做不了了，我们就随便做一点事情好了，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国内有那个什么那个三好学生哈，学校里面台湾叫什么这个。模范生，对，就是说三好差不多了。三好是什么？什么好呢？学习要好，就是那个这个，然后是道德要好，为人要好，第三的话身体要好，三好学生哈。然后当时有很多就说那个每年都评选一次的话，我们当时很想得三好学生啊，拿个奖状啊，很漂亮的，有没有看到奖状？那个这个纸很漂亮，然后是这个上面有那个花，有很漂亮的花纹，然后那个红绒在上面，很漂亮。我妈妈拿它做什么？做年画用。因为小的时候家里都很穷嘛，然后这家里面都是这个土坯房，当年哈，那个许昕去的时候已经变砖房了，以前的土坯房做起来的，墙是泥抹的，根本就是很那个，都是被烟熏的黑黑的。最近我们叫他做 remodel 哈，可能是这个刚做完，下午给大家可以看到了。本来我觉得很好了，做什么 remodel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房子比较旧了，但是我觉得很好啊，和我当年比的话好多了。以前的土坯房现在变成什么，都是这个墙都是贴的这个木头啊，很漂亮的木头啊。我太太说不行，太难看了，要 remodel。 结果呢好像这个我们是刚刚做完，是这个 James 帮做的哈。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来看的话，说很漂亮哦，像天堂一样哦，大变样了哈。这个墙呢，我先讲墙哈。墙的话像贴石膏板，我讲技术问题了，这比我更厉害啊。贴石膏板，然后呢把那缝要把它抹平，那个角要把它搁上角把它抹平，然后还要磨平，打砂纸打磨平，然后呢还打花，打完花之后还要刮，我没看到怎么做哈，那他告诉我的。刮平之后呢还要做两边漆才做成。真的很漂亮，下午你们看一下哈，这个真的很漂亮。这个下午有同学会在我们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家这个手艺了哈。当时在我们家的墙是泥的，没有墙纸，旧报纸做墙纸，也很漂亮了，还贴一半，上一半是泥，下半是报纸。结果呢我的奖状很漂亮了，往这边一放的话就是年画一样， 一贴面墙都是奖状啊。小的时候很高兴，带回奖状，妈妈又奖状回来了，妈妈很高兴，哇，贴一张上去，这贴整面墙都是我的奖状哈。几年的话，贴下来的话，一大面墙都是我的奖状哈。小的时候的话是很喜欢这个争强好胜，老了就不也没老哈，现在就是长大的话觉得哇冠军做不了了，然后是拿第一拿不了了，对不对？这个怎么办呢？就算了，对，有时候还是争强好胜，对不对？我现在每周打球，打乒乓球，每次赢了之后很高兴啊，输了之后心里就不太舒服，不是滋味啊。其实心里还在想得胜，想争强好胜哈。就现在我们觉得就是说，人老了就好像就那个锐气被磨得差不多了，也现实了。我儿子比较有这个志向哈，我儿子说我要爸爸我要做冠军，我说什么冠军？世界冠军。我说好，你要做什么世界冠军呢？他说我要做这个高山自行车越野赛的职业车手，要做冠军。我说一听的话就傻掉了，我说这个的话你可以吗？200磅哎，你这些摔下去的话，山都被你就摔个大洞啊！你不要说你是变山都不知道了。那他很执着，他说我就要做冠军，每天就看那个那个去，每天就那个研究那些车手的那些技术啊，然后去要买车，一个车2000块，还是那个 second hand。我说2000块太贵了吧？你一个轱辘的话就1000块，对不对？我买个卡车的话才3000块，从拼起来一轱辘才800块哦。你这个比我贵多了，我卡车才800块一个轱辘，你一个自行车1000块一个轱辘啊，他要攒钱买自行车哦，先攒了1000多块钱，对不对？快到目的了，还攒钱买自行车。每周六最高兴的就是什么？去山上，妈妈把带上去，然后从山上骑下来。哇，我说这很危险，我先不相信，算了，我跟你们说，你不要做什么职业车手了，好好读书就算了，然后找个工作，然后这个有个职业就好了。车手的话太危险了，他那个200磅的话，我觉得这他更不适合做这个车手。那他很执着，就是在天天是在那个研究，然后还要每周六要跑到那个山上去，要骑下来，很吓人的，然后呜下来，我跟他去过几次，很吓人，还摔过几次。摔的话还进急诊室一次，还有一次摔翻过去的话昏掉，然后是这个胳膊上的是很多的那个伤口啊，帮他给他清洗伤口，然后上药。他的话就说看到他的比我有志向啊，他说要成为冠军，可能到以后可能要面对现实哈、啊，还是面对现实。但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得胜呢？得胜带来什么？带来那个名誉和财富。我们看到这些明星的话有这个名誉哈，这个很多是追星族啊，好像像签字啊这个威风的不得了。然后同时带着财富嘛，然后这个比赛的话之后有奖金，然后广告有奖金，然后这个高级球员的话一聘请的话都是几千万几百万的聘请费哈，那个很厉害的。他们就说得胜可以带来名誉和财富。但是呢我们往往忘掉了，就说其实要背后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还有这个磨练。经历很多的时间，经历很多的这个不容易的时间，很寂寞的时光，经历很多的失败和这个低潮，才能成为有才得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没看到背后的，其实很多的磨练在背后哈，要付很多的代价的哈，而且天赋也是不可少的。现在看来的话，得胜有几个基本条件和步骤写在这个单张上面哈，一个是天赋、机会、信念和执着、付出和磨练。方法和纪律，然后是得胜，然后得奖赏，大概是7个步骤哈。我们最近好像是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哈，有一个美国的飞鱼是吗？名字不知道哈，一个人的话是得了很多冠军，游泳队，游泳冠军队，他得很多冠军哈。他是很有天赋，不我看他的话好像觉得啊，实在长得不好看，手那么长。手那么大，对不对？我觉得很不成比例哦。但是呢，游泳很得力哈。有的那个打拳击的，没脖子，哇，很难看到。他天赋很好，打拳就不怕，打不倒，对不对？说天赋的话，就是说，是人的话是上天给的，神给的，对不对？人没办法的。说天赋是第一个要有的哈，没天赋成功不了的哈。我们先这个这是第一个天赋，第一个天赋。第二是机会，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没办法，没机会不行，生不逢时也没办法，对不对？生的逢时，但是呢没那个条件。像以前的话我是想成为钢琴家的梦想，但我没钢琴啊，我没见过钢琴什么样子，不要说立式钢琴、三角钢琴都没看到过的，都有只有什么，就是那个两根弦的二胡，那就算了，拉二胡算了，成不了家了，成一个说有二胡哈，我是拉二胡院了哈，钢琴这个 没办法，要是要有机会嘛，说机会到没机会到就没办法成功的哈。第三，信念和执着啊，我们需要这个有这个信念，我要成功的信念，然后要持守，要持守。如果就是中途而废的话，可能就开始没有结束，没有结果。说要这个信念和这个执着，付出和磨练啊，也一定要付出代价，要经历磨练，要经历失败，经历低潮，总结经验，才能这个才能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得越来越好的，最后得到这个成功。第五的话，方法和纪律哈，我们一定做事情每个都有规则的啊。跑步的话，你要有跑步的规则；打球的规则，你一定要有方法和纪律，也就是有教练教我们，对不对？你看好的球星的话，都有教练的，也没哪个球星没教练。比如说那个篮球队有教练，对不对？然后是有的那个打网球的有教练，乒乓球有教练，那个个人比赛也有教练。为什么？他需要你学习方法和这个和纪律哈，有一个规则好循。第六的话要什么？要真的是去征战，要去上战场，要去上赛场，然后得胜，然后最后得了奖赏。我们看到其实得胜呢，其实是经历很多的步骤的，很多的条件，不是说是这个得胜的来之不易的，不是这么容易的，来之不易的。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世上的这些这个追求哈，这些得胜的追求哈，其实假设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是有什么？我们有得胜的一个应许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看的话，我们刚讲的这些球星了、明星，全是暂时的，名誉是暂时的，可能是一时之间就过去了，可能有的核心的话，可能是就靠几年的青春饭吃完了没了，以后到边老的话，可能就这个隐退了。可能是就不能再成为就是说大家的追逐的对象了。球星也一样啊，也是几年之后也就过去了，因为体力不行了，也没办法再承受那个激烈的那个运动和那些训练了，对吧？所以就说世上所追求的都是暂时的，名誉地位财富都是暂时的。即使说他可以一生的话无忧的话，他其实还要这个考虑这个生命的问题哈，就说这个都是暂时的。但是做基督徒的话就不一样了，我们有个永远的奖赏和天上的一个奖赏在等着我们，神所应许的哈。我最近在看那个春节晚会哈，最近好像是那个中央台有一个哈，台湾也在看，台湾也有那个晚会。我看那个中央台的话是周三十晚上看中央台的，然后是周几是看台湾台，是那个这个小燕姐是吗？还有一个什么？庾澄庆，对，他们有一个这个一个节目，就他们那个其实的话，大陆的话好像是比较那个有那种好像是那种人生的理想在里面讲一些哈，比如讲的是国泰民安啦，什么是讲的这些东西哈。我想的话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追求哈，有的觉得好像是有点迷失掉了。他们追求成功，追求国家的兴盛，但是他们的那个。这个好像这根基是不稳固的，好像是这个东西在变来变去的，观念在变来变去，人的话好像自己很迷失，我觉得好像整个感觉的话，觉得哇，我觉得中国的话是需要神的这个福音的，否则的话是会很迷失的一个民族。台湾的话是我感觉台湾比较娱乐性更强一些，就是这个比较是让大家这个笑一笑，乐一乐就过去了。大陆好像有点那个，就是说讲到生命的层次，他觉得好像是实在是没有根基的哈。我觉得话应该是，就是觉得好像有点悲哀的感觉，说我们应该这些做基督徒的应该是，这个为这个中国做一点事情，台湾做一点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的话能够传一点的话就传一点，我们传回中国去哈，传给我们的这个同胞，否则的话这个民族的话都很失落，觉得都很悲哀。说做基督徒的话就不一样了哈，我们是什么？要这个注定要做得胜者，神要我们做得胜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胜者哈。这神呼召每个人做得胜者，每个人都可以得胜，而且呢，有得胜的奖赏是在天上的，不是暂时的，不是名誉和地位，不是金钱和财富，而是天上的基业，是永远这个不朽坏的基业哈。但是呢，就是这个道路倒确实漫长、曲折和起伏的，其实是一样的。经历这个要得胜到这个路程的话，是不容易的。不管是地上的事情，还是天上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容易的。而且的话，有的得胜，有的没有得胜。我们要谨慎，就是说我们可能走天路的话，有失败的， 有得胜的。圣经说的话，有当时有这个，有这个两个十个童女，五个被撇下，五个被这个接到宴席上去，啊，这个几个人的田，两人的田间，一个走了，一个留下，对不对？有这个有推磨的，有在，就说就表示就是当时的话，当耶稣来的时候，有人的话没准备好，没得胜，然后就留在地上。有人的话就被神接走，然后是被这个被提哈，这被提就说是有得胜也没得胜的哈。现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怎么去得胜得这个奖赏啊？其实我们大概遵循这个七个法则差不多的，这七个法则一到七这个法则差不多，我们这个天国道路也差不多这个法则。一个是天赋，天赋其实什么？每个人都神都给天赋了，不像我们大概我没法去做游泳的那冠军，因为我天赋不够。我没毛去做短跑冠军，我天赋也不够，但是呢走天国的道路的话，我天赋是够的，每个人都是够的，谁跟每人都有天赋哈，都可以做得胜者。因为神没给每个人一个计划，计划是不一样，但是计划都神的每个人都有计划，然后给你计划好了，就是你要生命的这个目的生命的标杆，然后给你的话这个相当的恩赐和机会，也给你了，机会也给你了，给你定好一个计划，然后呢我们就需要照神的计划去做去行。神给每个人的话平等的机会，但是标杆是不一样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奖赏不一样，但是机会是一样的啊，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这个神给我们天赋和机会哈。但是呢神的原则是什么？给谁多就向谁多要，不要说我们的恩赐很多我就很骄傲，不是的，我们更要警醒，因为神的话要的更多，要求更高，天赋大的神的要求也大，奖赏可能也大，但是要求也高，所以我们就不要就说因为恩赐大而骄傲，这样的话可能反而会落在这个网络里面。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天赋是都是平等的，天赋都给我们哈，天赋和机会都会给我们。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怎么做，自己的这个对神的反应是怎样的哈？我们要有愿意的心，付诸行动，就是信念和执着。我们要这种信念，我们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信念，一定要得到天上的奖赏和赏赐，不管用什么的这个付出多大努力，都要拿这个赏赐哈。神给我这个赏赐，我一定不能丢掉，一定要拿到。可能好多人不重视赏赐哈，有人说的话，赏赐的话。太势利了哈，就说你基督徒信的话就要上天堂得奖赏，这样的话你这个势力有什么区别啊？其实的话我觉得这都其实我们这个并不是势力哈，因为的话这是天上好的无比的东西，为什么不追求呢？我们一定要追求，一定要重视这个奖赏哈。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哈，其实圣经的话就是说讲到这个奖赏的话，是耶稣有讲过，彼得有求过，然后呢圣经有应许过哈。我们看看这个圣经怎么讲哈，在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就对他说，对耶稣说哈，说看呢，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毫不客气这边哈，他说我已经把所有的都撇下了跟从你了，本来是打鱼的，有这个家庭，有这个渔船，有渔网，有伙计，现在的话都没有了，渔船也这个撇弃了，伙计也撇弃了，家里也这个和家人也分离，也要去跟耶稣到处的去奔波，去那个传福音、传道、赶鬼，一并赶鬼哈。他比较所有的跟从耶稣，他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哦，他很不客气啊！我比较所有的了，我要得什么东西呀？我要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耶稣比较所有的，我们得什么东西？我要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永远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什么意思呢？要和他一同做王掌权，审判，做审判者，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使徒门徒要审判一个支派。他说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他们要和他同坐，同享荣耀，一同做王掌权。彼得他毫不可以再问这些东西，耶稣应许说你要和我一同坐宝座，一同审判这个世人，一同这个得荣耀，这神的耶稣的应许哈。得胜的要得到这些应许。29节他接着说哈，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胡氏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另一个应许啊，就是说如果你撇下一切这一切的话，你要得着百倍，放下一个得到一百个。当然这并不是说你放那个房子得一百个房子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它应该有属灵的意思，属灵的意思哈。可能地上有房子，天上也有房子，可能不知道什么，没见过什么房子什么样子，但就是听说天上房子很好，这个很漂亮，而且到每人房子是不一样的，有大有小啊，得的这个奖赏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你撇下的得到百倍，而且得永生，承受永生。神的应许就是我们撇下这一切的话，得到神的这个百般的这个赏赐哈。再有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讲的是受逼迫的时候哈，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就是讲到我们在地上的实际上受到逼迫，被人毁谤，被人辱骂，我们很不好受啊，我们怎么愿意被人这样对待呢？但是耶稣说你要欢喜快乐，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天上的奖赏欢喜快乐。就说只要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这个逼迫毁谤的话，天上就有奖赏。因为这为义受逼迫哈，不是说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罪受逼迫啊，因着耶稣的缘故来受逼迫，我们就有福了。神的应许是说我们天上就有，是赏赐是大的啊，这是神的应许啊，耶稣的应许在我们的这个信徒的身上。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信神的话，我们是相信有神是第一的，第二的话相信神要赏赐寻求他的人，我们来信他。如果我们信神的话，我们就说这个毫无盼望的话，我们干嘛要信神呢？对吧？我们信神是有盼望的，信神是的，盼望是天上的盼望，他的赏赐是大的，他的赏赐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来信神，要得到这个赏赐。我们基督徒不要，千万不要就说不重视奖赏哈，我们要重视奖赏，要追求奖赏，要付上代价去追求奖赏哈，一生的代价哈，去追求这个神的奖赏。讲的这个信仰和执着哈，我们要自己要这个要追求。然后第三的话是付出和磨练的话，其实也是一样，就说这个其实的话，这个神奥是我们的这个教练了哈，就说他给我们量很多的环境出来，量很多功课让我们去磨练的，让我们去能够靠着这个来得到来能够得胜的哈。我们现在看看诗篇66篇10节哈，他这边说是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这是讲的这个就是神的熬炼我们哈，用这个火来熬炼，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来熬炼我们，用各样的这个困难呢，让我们成长，熬炼我们，然后炼得更纯净啊，更纯净，更合他的心意哈。这个箴言17章3节哈，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讲到这熬炼的话，是在我们心里熬炼哈，这个是让我们的话心的话能够得到纯净纯洁，能够像晶晶一样哈。说神的话会让我们遭遇苦难，遇到征战，但是我们可以经过这些苦难和征战的话，可以熬炼成为晶晶，炼成晶晶得以完全啊，可以荣耀父神，并且得到得胜者的奖赏。神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这个奖赏啊，他就是我们的教练哈，他就是说预备好多的功课给我们，就像那个世上的教练一样，需要你做很多的功课。你要打球的话，需要一个动作打得很固定了，打乒乓球看的就这个动作一直在打，打得固定了，他换另一个动作反手正手，然后是这个削球攻球。其实我是打每周都打的话，是天天在，我是已经是不需要训练了，就打得够已经好了，练锻炼身体。但是你要真的打好的，需要练成什么？你的很自然的动作，它变成我们叫变成机器人，就是变成你的生命了，动作变成你的生命了，你的生命的话已经成这个定型了，就打好了。神也是一样啊，就是让我们磨练之后，生命就成长了，生命就不一样了，塑造着新的生命了。 很自然的话，我们生命就可以得胜了。否则的话，没个训练的，没训练的话，没办法去打仗的。啊，没办法打仗的。所以就是神的话是这个磨练，这个磨练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成为得胜者。另外的话，方法和纪律哈，就是我们神的话其实是不偏待人的哈，神的话是对很是完全公义的神，完全公正的神。他应许的一定会兑现是没错，但是呢，他的法则是严格和公正的，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则行事。到时候可能有人给神那个辩论说，为什么他得的多，我得的少？到时候我们都辩论不出来的，因为神的法则变得很公正的，很严格，我们辩论不出来的。到时候每人奖赏是不一样，神要审判世人，每一个人都要审判，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要审判，但审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哈。不信主的话，审判要这个判永刑，进入这个死亡里面去。这个信主的话，审判得奖赏的不一样，得奖赏不同。说神的话是审判每一个人，到时候我们都没话讲的，因为神会给我们看我们过去所做的每件事情，像电影一样给我们演一遍，然后的话我们就没话可讲。神的审判的完全公义的，说我们一定要遵循神的方法和法则。然后这个顺从神的带领啊，这的话其实我们的圣经是我们的一切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法则，圣经哈，我们已经照着圣经来行事哈，来做这个凡事都要照着圣经来行，是他最高的法则。就讲到这个方法和纪律哈，然后最后得胜和奖赏，得胜的话，神是他判断者，也决定要给他奖赏，神决定是那个最高的那个裁判是神。所以我们很要注意神怎么说的哈，我们神是他是那个裁定者，他是那个奖赏的那个给予者，我们看他怎么讲，他法则怎么定的哈，他是怎么讲的，我们很注意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否则可能我们白忙一场，到头来的话，可能神说你做的话完全不合法则，你的奖赏的话是丢掉了，那就很可惜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法则来，要很注意神怎么说的。在圣经里面有段圣经讲得很仔细哈，就是说大概没打在单张上，只是说可能我们不会读两张圣经，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哈，就可能很长。第二章第三章很长，我大概截录读一几段哈，我们一块读几段圣经哈，讲到就是说神的话，其实他是在这个启示录他让约翰写七封信给七个教会，一个教会一封信哈，他里面讲了很多的什么鼓励，然后很多应许。得胜者的应许也讲了很多的警告啊，有的教会到可能确实爱心丢失了，然后是随从一些这个荒谬的这个错误的教导啦，然后是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行为啦。他其实耶稣有警告，有很多鼓励，有很多的应许哈。我大概就是讲这个读几段圣经而已哈，我们大概翻开启示录好吧，第二章第三章哈。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哈，这个先翻到第二章第七节，看到耶稣应许是什么哈，对得胜的应许哈。二章七节启示录哈，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第一个应许哈，就是说得胜的要把这个神生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是从一造天地之的时候就神造好了，在伊甸园里面造了一个这个乐园里面造了一个生命树，但是呢人没得着，人后来犯罪，然后是被神这个逐出伊甸园，最后的话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被生命树就到了就被这个神把它封锁起来，人不能得到，打到那边去。在这边的话怎么样？神会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的这果子人没得到过。得到生命树的果子，这个得胜者，这是神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哈。第二个是写个士美拿教会的哈，我们只要读二章十节就好了，二章十到十一节哈。他说：“你将那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这么讲就是说他们会受患难，被下在监里，要受试炼，但是呢神说你要务要至死忠心， 啊，这很不容易啊，致死掉忠心，不管是受什么的这个逼迫，什么的这个酷刑，甚至要面临死的威胁，要致死忠心。然后他说什么？他就我又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啊，冠冕的话是这个是大家是很荣耀的冠冕哈，大家都这个那些得胜者需要有冠冕啊。那以前的话那些奥林匹克的那个得胜者是有什么？有这个橄榄枝做冠冕是吧？桂冠对对桂冠，然后戴在头上，冠冕是一种荣耀的象征，是一种得胜的象征哈，生命的冠冕给他们。然后是21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就是什么？就是第二次死就是这个火湖里面去，永死里面去。得胜的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这神的第二个应许。我们只要这个能够致死忠心的话，就得到生命的冠冕，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这边有几句在重复啊，说圣灵向众教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表示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听的，听的话要照着行的，不能这个当作耳边风的话。所以这句话重复了7次啊，这句话，对，我一定要特别注意这句话啊。这是第二个应许哈。第三个是写给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我们读2章17节好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讲的是又讲得胜的怎么样呢？讲隐藏的玛纳赐给他，玛纳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的食物，天上的吃的食物哈，是天上赐下来的粮食，是隐藏的。这边和那个玛纳是不一样的，这玛纳是粮食没错，这边这个玛纳的话我想更深一层的意义，是生命的粮食，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哈，上面石上写着新名，是神给你起名哦。如果你得胜的话，神每个人起个名字，新的名字刻在白石上，然后给你，只有你领受我看，只有你认识，别人都不认识。那就说神会给你特别的有个名字给你，一个白石。这个白石哈，当时我觉得那个张邦牧师讲过，就是在以色列里面哈，是当时有审判的时候，法庭审判的时候，就是说如果给你白石表示你是无罪的，他这样讲过，当年我记得这么做一段，就说这个一点解释哈，就是白石表示你是一个是纯洁的，是这个是蒙喜悦的，然后写了新名，表示你得胜了，表示你一个得胜者。而且这个名字是神赐给你，特别给你的，每个人都给神都给个新名哈。讲到这个，这是第三个应许。第四个给那个推拉是吗？教会的，我们只要读2章26节，可能回去读一下整个2到3章的这个经文，其实很要看看它里面神的这个对我们的一些警告，我觉得很有借鉴，一些鼓励的话哈。我们这个看到神的应许哈，他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么讲就是说，得胜的遵守命令到底的，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权柄制服列国，就管理的权柄，要管理列国，可能管理万有，还不仅是列国，管理列国和万有，要管理列国，领受神的权柄，又把晨星赐给他。这晨星要是很大的荣耀，晨星的话是好像是很明亮，这个是这个是人很向往，但是给他的话表示这个荣耀就给他，晨星赐给他。这是第四家教会的这个神的应许哈。第五个教会的话叫撒迪教会哈。这边读第三章去了哈，我们现在读这个3到4节。3章4节对不起。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碎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说当时很多人可能已经随从世俗了，这个教会里面他们的话可能好多的话已经不再遵守神的道了，已经是走到这个堕落里面去了。但是他说还有几名未曾污碎自己衣服的，还有几名，还有几个神 保守的。他说他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是配得的。白衣表示圣洁哈，表示这个不沾染世俗，表白衣哈，表示圣洁。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也就是说他会这个永生的应许，他会得会持守到，会得着，不会丢掉。这么看呢，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去随从世俗的话，这个脱离圣洁，就是远如果不圣洁这个随从世俗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权利穿着白衣，而且呢身份色彩可能名义被涂抹掉了。那么就是反面看的话，神的应许很好，但是呢反面看，如果反之我没有这个保持圣洁污秽自己的话，我们可能就从身份色彩被涂抹掉。这是个警告哈，这是个警告，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应许，也可能丢掉这个应许，这对我们的警告。说我们一定要很警醒在神的面前，神的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他这么说，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也得有耳朵要听到之后的话要照着行，否则就没耳了，就耳旁风了。所以我们要听到，而且照着行，要受这个要警醒。讲的这个第五个神的应许和这个神的这个警告哈。第六个的话是腓拉铁腓教会，这边的话是我们从三章十二节读好了。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讲的就是说是得胜的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做柱子不是做柱石而已啊，还做柱子，那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们做柱子，顶梁的柱子啊，那很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作用啊，做柱子。而且的话不再从这出去，永远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和神同在。同时呢要把名神的名和神城的名的刻在柱子上面。哇，这很荣耀啊，这个神的名刻在我们身上啊，到时候我们是那个坐着柱子啊，是那个神殿的柱子，神的名字刻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很荣耀的哈。这是第六个教会的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哈。第七个是老底家教会，这边的话是讲到我们看的三章二十节哈。他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比如我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这是更大的应许啊，就是说我们跟神很近哦，就在神的旁边一同坐席啊。我们今天都很喜欢，就是说这个朋友在一块儿这个一起来坐席，来这个庆祝新年了，或庆祝一些这个特别的节日。但是神的话，神也很喜欢，就说我们和他一同坐席，就在面对面同坐，一同享受神的这一些美感给我们哈。而且在宝座上一同坐席，和他一同坐席，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得胜的和他一同坐席，这样他七个教会的这个神给的应许哈。就是大家可以回去好好读一下，就是说这个二章到三节启示录的，讲七个教会神给的这个很多的鼓励啊、警告和这个和这个应许哈，我们要好好的存记在心里面，然后做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指引啊，做我们生命中的借鉴。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一世的日子的话，能够不要丢掉我们的奖赏，要能得到这个奖赏哈。现在总结一下，就我们现在就说这个刚才所讲的哈。就我们做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呢？要切切盼望追求这个赏赐， 不要太随便，我们神的赏赐的话我们要一定要得到啊，一定要得到，不要说我轻易放弃掉，我无所谓了，我这个进天堂就好了，不要奖赏了，不要这样子，不要丢掉那个，不要以后后悔啊，就会又会叫哀哭切齿。圣经说有人叫会哀哭切齿，因为没准备好，到时候哀哭切齿，啊，我可以准备好的，结果没准备好，我可以得到的，结果没得到，到时候会哀哭切齿，说到时候会后悔，很后悔。现在我们开始追求，切切盼望追求奖赏，另外肯付代价，有受苦的心智。就是圣经说我们要和主一同受苦，和主一同得荣耀啊，受苦得荣耀，和主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要这个喝主的杯，要这个受主的喜。同时呢，我们不要说很这个，就是很那个用被动心态说我受苦的很惨哦，这个受很多苦难的话压得好像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不是的，我们要积极的心态，觉得每个苦难，每个这个磨难都是个机会，都神给我们的机会，要抓住每个机会来使我们生命成长，让什么让得胜上更进一步，而不是说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也不要浪费任何一个机会，抓住每个机会，看到一个苦难的话作为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成长的机会，可以得胜的机会，不要放过。同时呢要警醒，不要这个丢掉神所给我们这个计划的，神的给我们所应许的，不要丢掉。我们下面读几段圣经做我们的这个鼓励哈，然后我们就结束哈。一个是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哈，我们读几段圣经哈。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然后和耶稣一同受苦，就必一同得荣耀。现在的苦楚。”和以后的荣耀比的话是不能比的，就不现在就不足介意了哈。就讲到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还有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至暂至今的苦楚，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意思差不多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苦楚是至暂至轻的，是暂时的，我们现在觉得很难承受，但是呢是至暂至轻的，会过去，而且的话和以前的荣耀比的话算不得什么。这是另一段圣经讲到，就是说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荣耀是大的，苦是暂时的，而且是相比来讲是很轻微的哈。最后两段圣经讲到，就是我们要警醒哈。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的哈，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这种事情就有可能发生，就是说我们可能太过自高，觉得自己荣耀这个恩赐很大，传福音万人都听从，然后是很大的这个恩赐，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呢，如果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话，那是很可悲的事情。他还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自己保罗的话，我们说他是圣徒之一，对不对？他还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不敢轻易有一点的这个疏忽的。他很大的恩赐，很大的能力，但是呢他不敢疏忽，如果他自己如果让己做主的话，可能就进入沉沦里面去被弃绝。这我们自己要引进的，不要说我自己都很坚强，我自己的一定不会堕落，不会跌倒，不会的。我们要警醒，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的话是那个我们是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新我哈，那个我倒不是我自我的我哈，叫声服我，要这个照着神的意思来行。这是那个我们这个保罗说的哈。再回来看另一段圣经哈，这启示录三章十一节，他说：“我必快来。”耶稣说的哈，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就是我们要持守你所有的，神来之前呢，我们要持守，要持守住了，否则的话，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如果我们持守不住的话，可能就被人夺去了。啊，这是我们这个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鼓励，同时也是借鉴哈。希望这个我们可以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得胜者可以得到那个冠冕，在我们的这个在天堂里面得到那个冠冕，得到那个荣耀的奖赏。阿门。